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历代志下十二章，主题是自卑带来转机，由秀君牧师撰稿。亲爱的，你是否相信自卑带来转机？当人因离弃神而陷入困境，若愿意在神面前自卑，就必能经历转机。历代志带着被掳归回后的百姓重温以色列的历史，当所罗门的世代结束之后，因罗伯安的愚昧，也因耶罗伯安的急躁，导致以色列分裂为南北国。接下来历代志将专注在犹大国的历史发展，也就是大卫后裔的犹大列王。昨天我们在罗伯安的历史重温中看见，罗伯安一开始就在犹大地修筑城邑和坚固的堡障，安置军长，预备粮食和兵器，使城极其坚固。神也施恩于他，使犹大和便雅悯以及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凡定义寻求耶和华的人，都来到耶路撒冷归罗伯安。罗伯安强盛三年，因为百姓三年遵行大卫的道和所罗门的道。那么这三年之后呢？今天这一章就是在陈述这三年后的事迹，回顾罗伯安离弃神以及这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。这当中罗伯安因自卑带来转机。第一部分，罗伯安离弃耶和华的律法。历代志下十二章第一节，罗伯安的国坚立，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。离弃了神的律法，也就是离弃了使他强盛的源头。其实罗伯安之所以强盛，是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。怎么能在强盛的时候把神的律法抛弃了呢？那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啊！今天的我们与罗伯安很像，一旦生活顺利，一旦自己强盛，就把神丢到一旁，离弃神的律法，不愿意再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，反而坚持自己的意见和想法，因此落入了世界的诱惑和困锁。哦，求主帮助我们的心，无论在衰弱时或强盛时，都要紧紧抓住神和神的律例典章，千万不要脱离了生命的源头。第二部分，神的管教和指责。第二节，罗伯安王第五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。原文是对耶和华不忠。历代志这里没有记载他们如何对神不忠，但列王记却详细列出。列王记上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犯罪触动他的愤恨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、各青翠树下筑坛、立柱像和木偶，国中也有娈童。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，行一切可憎恶的事。神到了罗伯安王第五年，管教才临到。神没有立刻审判他，而是给了他大约一年的时间悔改。有时候我们犯了罪，发现当下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，就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，生活仍旧顺利，一切仍旧安好，就越发放胆为所欲为。其实审判没有立刻临到，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时间认罪悔改。第三节，示撒带战车一千两百辆，马兵六万，并且跟随他出埃及的路比人、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。第四节，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，就来到耶路撒冷。犹大人既然离弃了神，神也离弃他们。即便罗伯安办事再精明，国家再强盛，一旦离弃了神，他就什么也不是，之前费尽心思建造的坚固城也必落在仇敌手中，不堪一击。第五节，那时 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，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，对他们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离弃了我，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。神差先知来指责他们，是出于神的怜悯和慈爱，神要清清楚楚让他们知道，此仇敌的攻击不是偶然，而是神的管教，是因他们离弃神，这是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。第三部分，王和众首领的自卑带来转机。第六节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。他们没有狡辩，没有给自己找借口，而是诚诚实实面对自己败坏的光景，自卑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见他们自卑，鉴察人心的神看见了他们心态上的改变，就立刻回应。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，他们既自卑，我必不灭绝他们，必使他们略得拯救，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。他们的自卑带来了转机，他们不致灭亡，但神还是会使他们屈服在仇敌的权势底下。神继续说，第八节，然而他们必做示撒的仆人，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这里我们看见自卑带来转机，神悦纳人的自卑。也许我们以为神会立刻将仇敌彻底赶走，但神有更高的美意。神是悦纳了他们，但神要教导他们，帮助他们学习。所以神的悦纳中有一个然而，神容许他们做示撒的仆人，好让他们从仇敌的压迫中明白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服侍神和遵行神的律法带来的是喜乐、平安和强盛，以及各种的福分。但是当人离弃了神的律法，偏行己路，就会落入没有神的境界。原本以为摆脱了神律法的拘束就可以自由自在，岂知没有神的地方充满了人的邪恶和仇敌的攻击，因此陷入困锁，失去自由，被辖制，被剥夺，被欺压。人在那里尝到了苦楚，若想起了神的美善，若愿意悔改，就可以再次归向真神。我想被掳归回的百姓特别能体会这句话，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。对我们而言，服侍肉体和世界，对比与服侍神，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太大了。无论是服侍肉体或服侍世界，只会陷入一个无止境的欲望，被各种罪恶缠累和捆绑。但服侍神，遵守神的律法，我们将在神所赐的领域里越来越宽广，在神的话语中越来越自由，在神所定的旨意中越来越荣耀，在神所赐的生命里越来越丰盛。阿们。第九节，于是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原文是攻打耶路撒冷，埃及并没有完全征服耶路撒冷，他们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，竟都带走，又夺走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。这些金盾牌原来就不是打仗用的，只是为了摆设和炫耀自己的财富。既然没有了金盾牌，为了面子的缘故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，做什么用呢？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，护卫兵就拿着盾牌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，因为怕被夺走，炫耀完又收藏起来。埃及文献记录示撒的儿子将许多的金银献给埃及各神庙，其中很有可能包含了示撒从耶路撒冷夺取的金银宝物。试想想，这些金银在摩西世代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夺取了金银来建造会幕， 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，以色列人从战争得胜中夺取的金银是为建造圣殿，当然所罗门也为自己建造荣华的宫殿。结果在罗伯安的时代，这些金银宝物竟然被埃及夺了去，还给了法老用来敬拜埃及假神。为什么沦陷至此呢？因为王和百姓离弃了耶和华，耶和华也离弃他们。人心中若无神，这些分别为圣的宝物也失去了意义。亲爱的，不要因为所得的祝福而沾沾自喜、自高自大，而离弃了祝福我们的神。第十二节，王自卑的时候，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，不将他们灭尽，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。经历了此节，王的心因此谦卑下来。虽然罗伯安仍然对神三心两意，但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在犹大中仍然有美善的事。他们之后得以渐渐修复，尝试重整国家，重整百姓的生活，并尝试重整他们对神的敬拜。对于被掳归回的百姓而言，他们也因为过去70年被掳的经历，他们如今谦卑在神的面前，回到耶路撒冷重整国家，重整家园，再次恢复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。第四部分，罗伯安一生的评语。第十三节，罗伯安王自强，在耶路撒冷作王。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，作王17年。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，是亚门人。他父亲所罗门的心被众多的嫔妃诱惑去随从别神，甚至为了他们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，包括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。罗伯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，他的属灵光景深受拜偶像的母亲影响。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。虽然不是坏透的恶王，但却陷在罪中，无法像祖父大卫一样全心全意跟随耶和华。原来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非常重要，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来跟随神，而不是三心二意。虽然早期面对示撒的进攻，罗伯安听了先知的责备有短期的自卑，但他对神的心仍然摇摆不定，仍然行恶。第十五节，罗伯安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知以多的史记上吗？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，罗伯安与他列祖同岁，葬在大卫城里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做王。亚比亚本就是罗伯安心中王位的继承人，是罗伯安所宠爱的妻玛加所生的儿子。大家是否记得这位亚比亚是怎样的一位王呢？从被掳归回的角度，又是如何回顾亚比亚的朝政呢？明天的 podcast 会带我们一起来查考。最后，让我们来回应和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从这章的记载，我们看见罗伯安的自卑带来转机。主，你向他施恩怜悯。当示撒攻击耶路撒冷时，主你差遣先知去责备他们。当罗伯安和众首领听见，就自卑在你面前，主你就应允他们，不将他们灭绝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向你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主你面前也要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特别是在软弱和犯罪中被责备时，帮助我们立刻自卑，接受责备，回转归向你。我们相信主，你必看见我们的自卑，必再次悦纳我们，给我们翻身的机会，带来极大的转机。也求主帮助我们， 不是一时的自卑，而是一生保持一颗谦卑的心来紧紧跟随主，立定心志来寻求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